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7回。其余之人听闻“百足之战”等字眼儿，也都面容铁青了起来，似乎马道士提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让他们难以再保持平常的镇定了。算了，只是最近多了一些异族探子而已，怎么会扯上什么百族大战呢？别说此事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啊，就算真的发生了，也不是你我这等能控制的。我们还是先完成眼前的巡查任务，再有其他之事，自然有长老会那等存在处理的。韩立始终神色平静如常，淡淡的吩咐了一句，就身形一动，向某方向率先飞去了。马道士等人见此，自然顾不得商讨什么了，也纷纷驱动遁光跟了过去。一行人转眼之间就消失在了天地的尽头之处。数日之后，韩立等人就坐在金庭州，重新返回了天渊城的巨塔中。其他人都留在殿中休息一下，他呢则独自离开了小队的驻地，沿着阶梯直奔石塔的顶部而去。结果在走了十余层，经过了数个把守严密的大门之后，韩立出现在了一个看似普通的大厅当中。大厅四周墙壁各色禁止灵光闪动不已，一看就是不知道密密麻麻地布下了多少层厉害禁制的样子。在大厅正中，除了一张石桌和一名盘坐石桌旁边的白袍中年人之外，就再无一人了。韩立刚一走入大厅，原本闭目养神的中年人缓缓地睁开了双目，一见是韩立，却毫无惊讶之色，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哦，原来是韩贤侄啊，怎么这次巡查又有收获了？这次送来的是活口还是尸体啊？是哪一族的呀？中年人似乎呢对韩立很熟悉的样子。启禀文前辈，晚辈这次抓了一名影族探子。韩立却对面前的中年人不敢丝毫失礼，恭敬的一抱拳，一翻手将一个玉匣取了出来，双手放到了石桌之上。影族，哎呀，这可是很少被活捉的探子呀，来，我看看再说。白袍中年人一听韩立之言，神色一动之下终于有些感兴趣的样子了，他单手一掐诀，对准身前石桌突然一拍，那原本看似普通的石桌蓦然之间白光大放，浮现出了一个丈许大的小型法阵，那个玉匣呢正好身处法阵中心处，一层银蒙蒙的禁制笼罩其中。但是那白袍中年人的行动却似乎丝毫不受这光照的影响，袍袖冲玉匣轻轻一拂，匣盖就自行打开了，露出了里面闪动微弱灵光的绿色圆球。绿影，哎呀，这可是很难遇到的高阶影族，还是活捉的。贤侄啊，你这次立功可不小啊。白袍中年人一眼就看出了圆球的来历，终于有些动容了。啊，前辈过奖了，听说半个月之后的天广殿是出身天灵殿的邢长老讲授福禄之道，不知是否是真的呀？韩立谦虚了两句，忽然这般问道。哦，不错，这次天广殿讲道的确已决定是邢长老讲授的，虽然不知道是否真是福禄之道，但是邢长老本身是以福禄之术名闻三界，多半呢是和此术有关的。哎，怎么韩贤侄对这个感兴趣吗？白袍中年人有些意外地说道。哦，晚辈最近在钻研符箓之术，的确有些心得，正想请人指导一下的。韩立也没有隐瞒，坦然说道。哎呀，符箓之道若是钻研透彻，在对敌时的确妙用无穷啊，但是此法毕竟只是辅助之术，对增进修为并没有多大的效用的， 韩贤侄从飞升后能短短的时间就进阶化神中期，这进步之快在我等飞升修士中那也是少见的呀，可见资质过人了。不过贤侄还是不要过分的分心他物的好，否则恐怕大道有误啊。中年人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声音一缓劝说道，听起口气他竟然也是一名下界的飞升修士。多谢文前辈好意，晚辈铭记在心了，但是这一次邢长老的讲道晚辈的确不想错过，不知晚辈现在所积攒的功绩是否有资格入殿听到了呀。韩立诚心的称谢一句，但是仍不打算放弃的样子。既然贤侄执意如此，那我也不多说了，以你前几次所获的功绩啊，加上这一次又捉住了绿影，入天广殿那是绰绰有余了。每十年一次的长老讲座，好像你没有一次放弃的呀，这也真难为你了。好，我这就将你功绩列出来，然后你就凭此到论功阁领取传真令就可以了。白袍中年人没有再继续的劝阻什么，反而单手呢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玉牌，往里面铭记了什么印记之后，就将其交给了韩立。韩立接过了玉牌，大喜，冲中年人呢略一施礼，然后就告辞退出了大厅。而中年人一等韩立离开了厅门，先是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接着呢将桌上玉匣重新合上之后，就两手一掐诀，冲身前的玉桌一点指。顿时啊，桌上法阵一阵刺目耀眼，玉匣竟然在白光闪动中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白袍人施法将绿影所化的圆珠传送到囚禁之地的时候，韩立却已经飞离了石塔，直奔天渊城访视而去。数个时辰之后，韩立就在访视中间的太玄殿前落下了遁光，他随手交付了一笔灵石，领取了遮光佩之后，就大模大样的进入到了殿中。通过了长长的通道，韩立在银色霞光中就出现在了聚厅中，里面满是想交换东西的人妖两族之人，银光黑气闪动之间足有三四百人的样子，大厅四周也摆开了数十个摊位。韩立目光四下一扫，就把目光凝在了厅中一根石柱附近，在那里呢，一名浑身黑气包裹的妖族正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就大步地走了过去。道友总算来了，上次交易过后，我以为道友马上就要闭关苦修，起码数年之内无法相见呢。未等韩立走过来，耳边就蓦然传出了一声低低的轻笑，声音悦耳动听，但又十分欣喜的样子。哈，我这次来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没有想到严道友也真在此地了，看来道友也感觉到最近的不对劲了，想将我二人之间的交易尽快完成吧。韩立轻轻一笑，同样传音了过去，人已经走到了黑气之前。什么不对劲儿？黑气中的女子沉吟了一下，声音蓦然变得冰冷了起来。我说，道友何必故作不知呢？只要看看现在厅中出现的你我两族之人是以前数倍之多了，还不能说明什么吗？啊？韩立悠悠回答，丝毫不在意此女的口气变化。你如此说，难道听到了什么消息不成吗？女子目中冷光一闪地问道。别的我不知道，但高阶修士频繁出动，而且我们负责的区域出现的异族探子几乎是以前的五六倍之多了。哎，你们那边如何呀？韩立平静地反问道。也差不多吧，那些老家伙也同样频繁地露面了，并且城中多出了一些新面孔了，个个修为都不弱的样子，似乎是从七地新调来的人手。女子犹豫了一下，这才如实回答。明白了， 看来不是我们的错觉，真的要有事儿发生了。你觉得异族攻城的几率会有多大呢？韩立竟然这般问道。我看起码有三成几率吧，否则城中不会出现这么惊人的变化的。三成这已经很高了呀。韩立长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了一声。不错，所以我打算和你在交易完最后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出现此处了，道友若想保命的话，最好也赶快设法离开此城比较好，否则一旦异族真的攻城，你我这样等级的存在，哼，十有八九是难逃劫难的呀。哎呀，道友说的倒是简单，身为此城修士，哪是这么容易离开的呀？况且我每年还需要……韩立苦笑了一声，说了两句之后，却忽然想起了什么，下面的话语戛然而止。是啊，现在离开确实是大为困难，你我两族不同，我是无能为力了。好在就算爆发大战，也最起码还有数年的时间，道友还有时间谋划此事的。好了，消息就留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交易东西吧。女子轻笑之后，声音一下子正了起来。韩立听到此女如此说，没有反对的意思，但是淡淡地问了一句，这次仙子搜集到灵药的种子有多少？上次严道友找到的几种虽然说比较罕见，但是有用的可确实没有多少啊。道友放心，这一次其他种子不说啊，道友指名点姓的几种我可给道友搜集的差不多了。说实话，要不是大战将起，时间太紧，我根本就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换取这些种子的。现在也顾不得其他的了，倒是道友这次带来的万年灵药，不知道数量够吗？女子在黑气中嫣然一笑。道友和在下交易数次，哪一次见在下手中灵药少过一株啊？韩立诡异的一笑，反问了一句，哼，这倒是，不过这一次的种子的确都是珍惜异常之物，论价值远不止那道友的万年灵药之下，只是万年灵药有价无市，否则的话妾身还真舍不得拿出来和道友交易的。女子娇笑了几声，随即手掌一翻转，一个翠绿色的木盒出现在了手中，并抛了过来。木盒上明印着各种古朴的花纹，还隐有符文闪动之光，显然呐，不是普通之物。韩立面色凝重的一把将木盒吸到了手中，也不打开盒盖，双目蓝芒一闪之下，目光直接穿透盒盖而入，同时呢，强大的神识也侵入其中，仔细的扫视了起来。一时之间，韩立单手托着木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黑气中的女子对韩立这般举动毫不奇怪，也没有任何催促的意思，只是用目光闪动的凝望着韩立不语，似乎想透过那层银色的光霞，同样将韩立的真容看个一清二楚。半晌之后，此女暗叹了一口气，将目光收了回来，说对这位不好奇，那自然绝对是假话，能提供这般万年灵药之人，身份肯定不是一般之人呐。照此女猜测，对方的多半应是人族中最隐秘的那几个真灵世家之人，特别是那以灵药培育威名的闵家人，更是最有可能的。但是呢，这对方实在是谨慎异常，几次接触时都旁敲侧击，非但没有问出对方的来历，反而一不小心被对方套出了自己的本性，这让此女事后好一顿懊悔啊。虽然说对方不可能仅凭一个称呼就找出自己的来历，但已经让此女呢死了探寻之心，对双方的身份再也是绝口不提，省得一不小心反而泄露出自己更多的信息出来。不过此女一向和对方交易以来换取的那些万年灵药，又不禁呢兴奋异常起来。虽然她出生有些特殊，也算是族中有些地位之辈，但是这么多的灵药， 即使有再多灵石在身，那平常也是没有希望收集到的，不是？只要这次交易成功，这些灵药足够他请人炼制数种急需的丹药，用来突破眼前的瓶颈了。当然了，他对韩立收集灵药种子之事也是大感好奇，只要对方能付给他约定的灵药，他自然懒得深追其中的原委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这名妖族女子心绪不定之时，对面的韩立已经检查完了盒中之物，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的确大半都是我以前向你提及的那些种子，这是你应得的灵药，来，你检查一下吧。说着，他也从身上取出了数个玉匣，一一的交给了对方。女子不敢大意啊，接过来之后，同样仔细的检查了一遍。没错，的确都是万年左右的灵药。此次是我二人近期的最后一次交易了，但是道友真能逃过眼下的大劫，那么咱们以后说不定还有再合作的机会。妖族女子将灵药收好之后，笑吟吟地说道：希望如此吧。好了，既然东西两清了，在下看看其余道友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眼下的情形应该有一些不错的珍藏被拿出来才是啊。韩立向四周那些摊位上一扫，若有所思地说道：道友真是有心计的很呐，我刚才看了一下，的确呢有不少珍稀之物出现的，但是妾身还有事情在身，我就不多陪道友了。女子马上说出了告辞之言。仙子请便。韩立不动声色的一抱拳，黑气中此女倒也干净利索，果真马上转身向对面的妖族入口而去。韩立等此女离开了大厅之后，嘴角一动之下不觉露出了一丝笑意。原先的玉清丹只是对化神初期有效，如今通过此女前后几次的交易，他终于又收集到了两种对化神中期大有用处的丹药了。看来这短时间之内无需对丹药匮乏之事多操心了。心中挂念的一件大事了去之后，韩立心中一松，朝附近的一个人族摊位悠然地走了过去。转了一圈之后，韩立却眉头微微一皱，虽然说摊位不少，量族修士拿出来的珍稀宝物也远比以前丰富的多，但以他现在的目光，自然不会再对什么法宝或者是材料轻易的能看入眼了，而他最感兴趣的秘术功法之类的却还有人拿出来，就算有几样也是他不感兴趣的。摇了几下头，他就不再次多耽搁了，缓缓地离开了大厅。一出太玄殿，韩立就驱动遁光往自己居住的石塔而去。半个月之后，就是长老讲道之日了。韩立呢，他是绝对不会就此放过的，而且即使没有此事，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处理，也不会马上离开天渊城的。回到石塔中的韩立先将自己手中的那块记载功绩的玉牌从某处殿堂中换取了一枚令牌之后，就返回了自己的小队驻地，随便找了一间静室打坐休息起来。三天之后，一道青虹匆匆地离开了石塔，直奔城外某处而去。小半天之后，一道青虹出现在城外的某座山谷上空。这个山谷葱葱郁郁，但看起来除了景色秀丽一些之外，实在是没有任何起眼之处。但是青虹上一个盘旋，就蓦然向谷中坠落而下，光芒一脸，韩立身形显现而出，在一块30余丈高的石壁前显露出来。左右的看了一眼，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袍袖一抖，一道金符射出啊，没入灰壁中不见了踪影。然后 韩立静静地呆在石壁前不语了。片刻之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石壁表面呢忽然泛起了一层灰蒙蒙的烟雾，随之凭空在韩立身前呢出现了一通道，呈正方形，四壁都是青色石壁，那闪动着微弱的灵光。韩立微微一笑，抬腿走了进去。这通道呢足有四五十丈之长，尽头处赫然是一扇白色光幕遮掩的白玉大门。韩立毫不迟疑的两手掐诀，口中念念有词之后，面前的光幕立刻一颤，从中一分而开，他这才悠然的走入了其中。门后呢是个三十丈大的厅堂，除了二十几把石椅和中间的一个巨大的石桌之外，就空无一物了。而在这些石椅上已经坐着几名修士，其中有男有女，服饰各异，但每一个人的修为赫然都是化神以上的样子。这些修士一见韩立走了进来，当即就有几个人笑容满面的招呼道：
哎呦，韩兄也来了，哈，道友这次来的比较早啊。哎，听说韩兄这次活捉了一名绿影，哎呀，真可谓是为我们飞升修士大长脸面呐。
韩立面带笑容的一一回礼了一番，这才在大厅一角随意的找了一个石椅坐了下来。其余没有出声打招呼的修士，有的不动声色，有的则面无表情，还有的看都不看韩立一眼。韩立对这些人也根本不在意，他自顾自的闭目养神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8回。《凡人修仙传》第868回。韩立等了两个时辰之后，大厅中的修士多达了十五六位，而好一段时间都没有修士再进来，但是却没有人私下议论什么，反而一个个呢稳若泰山的坐在座位上。再过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大厅外传来了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看来能来的都来了，还有几名道友有任务在身，是无法准时参加此次聚会了。赵兄，我们开始吧。的确来的差不多了，就依文兄之言吧。这声音听起来吧有些耳熟，韩立心中一动，蓦然睁开了双目。这个时候呢，从大门外并肩走进来了两名中年人，一人呢白袍，另一人则白面无须，面无表情，竟然正是那名韩立才见过没多久给韩立评定功绩牌的文姓修士以及赵无归二人。一见这两名炼虚级别的修士，厅中众人呢一阵轻微的骚动，显然大半之人都认得这两个人。好了，原本应该主持你们新飞升修士聚会的范道友有事在身，改为我二人主持了，没有什么意见吧？啊，赵无归淡淡的说了一句，眼光四下一扫，众人呢心中一凛，全都没有言语。白袍中年人见此却一笑，和颜悦色的说：原本只要赵道友一人到此主持也就可以了，但是偏偏最近情形有些特殊啊，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和诸位道友商量一下，所以呢文某也就跟来了。情形特殊，文前辈说的是异族可能攻城的事儿吧？一名红脸酒糟鼻子的老者忽然之间开口问道。一听老者此问，其他人均都心中一凛呐，目光一下子死死地盯住了文姓修士和赵无归二人。此事稍后再说，按照平常的步骤，先举行交换会，并交流一些各自的修炼心得。若是修炼上有什么难解之处，我二人也会酌情指点一下的。不过和范道友一样，该付什么代价一点都不能少，
最后，你们若自认有什么有用的消息情报，也可以禀告我二人。只要有用，灭尘丹等灵丹妙药自然不会少的。赵无归冷冷地说道。听完赵无归的话语之后，所有的修士再也没有什么异议了。于是赵无归和文姓修士互相看了一眼之后，当即也来到了中间的巨大的石桌旁。附近数名修士当即起身，恭敬地给两位炼虚修士让开了数个位子。二人点了点头，随意地在其中两张石椅上坐了下来。就这样，在有两名炼虚修士亲自坐镇之下，下面的交换会倒是顺利异常。韩立呢，也用一块万年玄玉换取了数道珍稀的符箓。如今他的符箓之道正处在了一个关键之处，这些符箓虽然不是银科文符箓，但还算比较独特，是用心研究一下，说不定对他有些启发。东西一交换完了，每个人开始依次的讲述一些自己的修炼所悟，或者说对某些秘术功法的独有的心得。当然了，大部分人都讲的比较简单，或者说是模糊异常。也有人虽然说讲的详细异常，但是讲到一些关键之处却故意的停口不言了。其他对此真感兴趣之人也不急，会稍后传音过去，两个人或用宝物，或用其他的方法来换取心得。文修士二人对此视若无睹。韩立最近呢，正研究符箓之道，也将自己领悟的一些粗浅的方法大概的讲了一些。很显然呢，厅中飞升修士对符箓之道感兴趣的并不多，自然也没有人对韩立讲述太过注意。倒是文姓修士和赵乌龟听了这韩立所言，竟都和银科文有关，脸上闪出了一丝惊讶之色。虽然说高阶修士懂银科文的不少，但这东西若没有人一对一的专门讲述，开启那扇领悟之门，想要研究此符箓之道，那可是千难万难的呀。当所有的人都讲述过去之后，马上就有人迫不及待地向赵无归和文姓修士提一些修炼上的疑难之处。但其中有些问题，文姓修士只是寥寥几句话就直接回答了，有些涉题却笑而不语，而由赵无归却会传音过去，和提问者呢说上几句。提问之人无论点头或者是摇头，但都马上会重新坐下，不再多说什么了。这些新进的飞升修士几乎都在修炼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难题，故而呢，除了韩立之外，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眼前这难得的机会。而韩立修炼的是法体双修的凡圣真魔功，虽然同样有修炼上的不解之处，但此功法从来就没有人修炼过，他自然也懒得去提问什么，只是在一旁呢冷眼旁观着。足足一个时辰过后，所有的人都询问了一遍，也有人用独家的消息情报和赵无归二人换取了一些灵丹灵药。如此一来，按照以前聚会的惯例，所有过程都走完了一遍。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时候，文姓修士轻咳了一声，缓缓地站起身来。好了，既然琐事都处理完了，我二人带来了雷罗长老的一些吩咐，你等仔细听好了。一听文姓修士此言，韩立等人心中一凛呐，神色一下子肃然了起来。天渊城的人族长老有五名，雷罗真人和金月禅师就是其中两位。这两名神通深不可测的合体修士也是飞升修士，但其中啊，金月禅师根本不处理外事，常年处于闭关苦修之中，
梅罗真人呢，也就自然地成了天元城众飞升修士的领导，在众飞升修士中威望之高，无人能及。不过韩立自来到天元城，却从来就没有见过二人，数次听取天广殿的讲道，也只见其他三位长老的讲道。雷长老不久之前通过各个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终于得出了确切的消息，十年之内天元城六成以上几率会爆发异族攻城，有两成以上会面临周边三个以上的异族联军，虽然说微乎其微，再一次百族大战爆发的可能也是无法完全排除的。赵龟冰冷异常的声音在大厅上空回响着，厅中的诸人呐，虽然对赵无归所说内容有些预料到了，但是还是随着其话出口心都往下一沉呢。听到百族大战等字眼，大半之人甚至脸色都苍白了起来，即使这些人是近百年来才从下方各界飞升到灵界的，但是有关百族大战这等传闻中的上古大战自然绝对不会陌生的，这可是差点让人妖两族灭族的种族大战啊。据说这场战争光从开始到结束，那就足足持续了万年之久啊，残酷程度可想而知了。一直坐在角落中很少开口的韩立也是长吐了一口气，面露一丝苦笑之色，看来形势的恶劣比他原先估计的还厉害得多，真要想一些自保之策才行了呀，否则这要爆发异族大战，别说他区区一名化神修士，恐怕就是合体期那些长老也极有可能会陨落的。两位前辈将此消息告诉我等这些修为低浅之人，应该还有其他用意吧，否则这等机密之事不会轻易外泄的。一名赤足男子站起来一抱拳，然后问道：诸位道友能从下界那种灵气稀薄的地方辛苦修炼到现在的境界，并立刻万般风险能飞升到灵界来，心智都不是一般之辈，好吧，那我就直说了，这些年来我等飞升修士一到天渊城都会担任清明卫之职，看似颇受重用，但实际上一有危险之事，长老会第一个考虑的都是让我等之辈去处理，结果虽然每隔数年就会有一名飞升同道加入，但是历年来天渊城陨落的高阶修士还是以我等飞升修士居多，而实际上我等飞升修士的数量在高阶修士中连十成中的一成都还没有占据到，那些灵界本地的修士却大多只要从事一些安稳多的任务就可以了，大家在天元城的这些年来想来对此应该是深有体会了，有些道友已经被命令执行数次风险甚大的任务了，诸位道友不知道吧，就是眼下这种待遇还是我等飞升修士甚为团结和雷罗长老苦心力争的结果，据说金月禅师和雷罗长老进入长老会之前，我等飞升修士的处境更是糟糕透顶，在天元城轮值下来往往有小半都会陨落掉的。赵无归接着冷冷地说道，听众之人的表情都有一些不自然了起来，赵无归所说之言他们的确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一些，甚至在近些年呢，有几个人还亲自目睹其他飞升修士执行某些危险极大的任务而陨落掉的，否则在厅中参加聚会的之人还会再多出几名出来的。韩立面无表情，他一成为清明卫就被派到了府里沼泽这等危险之地，而和他们小队一直轮值府里沼泽的其余三支小队的带队修士，除了一名是灵界本土修士之外，其余两名也同样是飞升修士，就此一点他自然早就对此有怀疑了，故而才在后来赵无归主动地找上门来邀请他参加这个所谓的聚会，他就一口地答应了下来。 和其他人的接触中，他自然看出了其他修士对飞升修士的那一丝忌惮之心，否则当日他到灵地取宝失败的时候，明老怪等人还不会如此好打发似的。由此靠山主动找上门来，他自然不会拒绝的。果然呀，从加入此聚会之后，再也没有其他事情找上门来，也没有什么其他任务强行派到他的小队的头上。当然了，这也是因为巡逻府里沼泽原本那就是一种危险颇大的任务了。这次提前将此消息告诉你等，其实是雷罗长老想在可能出现的大劫之前提供一个保护我等飞升修士士气的机会。文姓修士从容地开口了。前辈的意思，难道是雷罗长老有办法让我们离开天渊城，避开这次大战吗？一名青色工装头戴面纱的女子心中一喜问道。
哼，异族工程关系我等人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我等和其他修士再有矛盾，在共抗异族上却责无旁贷。敢私自离开天渊城无故逃避抗敌之责的，不用执法队找上你们，我等便会亲自出手将你们击毙的。
赵无归忽然双目寒光一闪，阴森地说道。厅中之人闻听此言，脸色大变之下，又有一些惊疑不定了。那前辈到底是何用意啊？
公章女子胆子倒也不小，迟疑了一下之后仍然追问了一句。
诸位道友不要误会了，雷罗长老的意思是抗敌之责自然绝不能推脱的，但也不能希望我等飞升修士真的全部在此劫中丧失殆尽，故而和我等商量过后，最终想出了一个可以保全部分元气的办法。但是呢，这个办法危险性仍然极大，这次派我等过来告知诸位道友一下，让诸位道友自由选择是不是参加这个计划。
文姓修士微微一笑地说道。
众人听完了，自然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多数人不禁面面相觑起来。韩立眉头先是一皱，随即呢双目微眯了起来。
老师啊，大林有什么需要我等选择的，两位前辈请直接说吧。
很简单，最近一段时间雷罗长老会布一些耗时较大攻心极重的任务，这些任务危险性极大，那些本土修士多半不会接受的，但是诸位道友接收完成任务之后也算立下了大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功成身退了。若是大战没有爆发，你等还可返回天渊城，若是真的爆发大战，你等修为不够就此隐退远离大战，也可保全一分我等飞升修士的元气。不过嘛，咱们丑话可得说在前边，照我们估算，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几乎有一半的几率陨落而亡，是否接受那全看你们的自己的打算，毕竟是否真会爆发异族攻城还只是两说的事情，而执行此任务却有极大的可能就此而亡，想要不冒任何风险就离开了天渊城，那是白日做梦。哼！
赵乌龟依然冷笑着说道。
听完了赵乌龟两个人先后所说的话，厅中修士大多呢倒吸了一口凉气。
哎呀，这样的事情谁好选择呀？随即神色各异起来。一半的几率陨落，这任务也未免太危险了吧？而留在天渊城也不过只有六成才会迎来异族入侵的，而若只是单个异族的攻城，不少人仍然有信心的能够挨过此劫的。如此思量之下，接下来这任务似乎反而风险更大了一些。当然，这等事关各自小命之事，自然不能这般轻易的计算的。众人自然各有各的打算斟酌之处。一时之间呢，大厅当中反而寂静无声了起来。
诸位道友不必马上做出决定，这些任务会在年许时间内陆续发布的，而且会特别标注，只要一接此任务有职务之人
可将原职务放弃移交，所以即使有固定职司的道友也不必担心的。文姓修士随后又补充了几句：文前辈，就算我等可以完成任务，但是灭尘丹之事又当如何解决呢？没有灭尘丹，就算我等完成了任务，也会陨落在之后的两色天劫之下呀。
哦，原来是寒仙指，这一点不用担心的。让你们执行这等危险任务，原本就是一种孤注一掷的举动，自然在临出发之前呢，将你们所需的灭尘丹配齐的。但与此相对的是啊，这些灵丹也会被设下禁制，除非呢你们真的能够完成任务，否则这些灭尘丹就会自行毁去的。诸位道友还是不要妄想途中放弃任务独自开溜的念头，否则后果如何你们自己也很清楚的呀。
原来如此，好，多谢前辈解惑。韩立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重新坐下了。厅中众人听到了赵乌龟此言，脸上丝毫异色都没有，但是心中不约而同的苦笑了起来。这几个人原心中尚存的一丝侥幸之心，自然彻底的破灭了。
该说的，我二人都已经告诉诸位了。第一波任务发布会在半个月后开始，若真想接这些任务，最好早做准备。任务虽然是雷罗长老特意给你等布置的，但若是真有其他修士接了去，也自然是无可奈何之事的。
好了，聚会到此结束，大家回去好好思量一下其中的利弊吧。
文姓修士笑着最后叮嘱了一句，就宣布了聚会的结束。随即呢，他和赵乌龟率先站起了身，先一步走出了大厅。厅中之人在寂静了一会儿之后，陆续的有人走了出去，大多数人呢都眉头紧皱，一副满怀心思的样子。韩立并没有急着出去，而是静静的坐在座位上，若有所思的独自思量着什么。结果片刻之后，厅中呢只剩下寥寥数人了。
怎么，韩兄对这些任务有些动心了？
忽然一个人走了过来，微笑着对韩立说道。韩立神色一动，看清楚来人之后才微笑的回答：
哦，原来是宣仙子啊，在下的确有些异动，前辈们安排的这种选择的确也算一种不错的保身之策，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呀，就是这危险太大了一些呀。
这个人呢，竟是那名一身青色工装的女修，修为有化神中期的样子。此女韩立曾经在以前数次的聚会当中呢见过，并说过几次话，倒也算是相识之人了。听说在不久前的巡逻任务当中，韩兄独自一人擒下了一名绿影，看来韩兄的神通恐怕都在一般的化神后期修士之上了。道友若是肯接这些任务的话，想必完成的几率肯定比一般同道要大得多。不如我这有一个主意，你听不听啊？
道友有话尽管直说。
那好，我可就说了，你看你我联手接下其中一项任务怎么样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69回。